是樊东林。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24号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专访时称，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也是有底线的。秦刚说，这个底线呢，就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但是他没有对此做进一步详述。外界评论，面对乌克兰战局的逆转以及西方世界的空前团结，北京呢也不得不对中俄关系做出艰难调整，首次为习近平和普京打造的关系不封顶、合作无禁区画上一条底线。美国总统拜登在欧洲表示，他已经向习近平明确表示了北京帮助俄罗斯的后果，他确信习近平无法承受牺牲与欧洲和美国经济关系的代价。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北京何谈坚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底线？忽视乌克兰的战争灾难和人道危机，中国的所谓中立劝和如何能在国际上获得好评？习近平两头押宝，希望两面获利，到头来他会不会两头得罪，里外不讨好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俄关系新增底线，北京的底线在哪里？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季硕民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民。季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胡平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好。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呢，最近成了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的中国外交的一位风云人物。我们看到他接受这个美中媒体的采访，阐述中国对俄乌战争和中俄关系的立场。除了大部分时间呢，他重谈这个北京的中立劝和老调之外呢，他有关中俄关系合作无禁区但有底线的这种说法，最近呢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把秦刚有底线的这个说法呢看作是俄乌开战一个月以来北京对中俄关系的一次重要的修正和补充，意义很大，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秦刚说中俄合作无禁区有底线，这话在字面上就是自相矛盾的。
嗯，
你底线那不就是禁区吗？有底线它就是有禁区嘛。那秦刚这种说法其实他就是间接的否定了习近平提出的中俄合作无上限这种说法，他不过是用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来掩盖中共在中俄关系上做出的这个重要修正。那这个修正意义确实还是很重大，因为这是习近平像提出的向俄国一边倒的路线的一个严重的挫败。因为我们知道在冬奥会前夕，习近平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当时据说在中共内部就引起争议，说政治局的常委们关着门开了几天会，这个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测呢，普京在发动战争之前是向习近平交了底的。如果战争进行的很顺利，速战速决，那么当然习近平就可以认为他这种做法得到了成功啊。可是呢，殊不知这个乌克兰战争进行的很不顺利。你看就这两天，那俄国军方宣布第一阶段目标完成，要开始第二阶段行动。第二阶段的重点呢就是所谓解放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啊。那这些其实是俄国人给他自己找下台阶。因为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普京他们说得很清楚，他们的战略目标之一那就是要这个实行这个政权的更替，就打算扶植一个亲俄国的这个傀儡政权。那你现在放在东边放在西边不打了，你就重点解放所谓解放顿巴斯了，就说明你已经放弃了这个目标。那你也就是说普京的这个战略目标 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没有得到实现啊。那么问题这就使得中国的立场变得比较困难。既然这个战事这个焦灼还在进行，如果你真是和俄国合作无上限，那你就该在军事这个外交上啊、经济上啊，乃至于军事上无条件的支持啊。但这么一来呢，势必会招致这个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的那个严厉的谴责和制裁，又使得自己呢可能面临着就是和西方和整个西方社会全面交恶的这么一个境地，这又是他所愿万不希望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不得不做出一种让步，就表现出就是和俄国呢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啊，这样子呢就使他就是免得被俄国因为这场战争让俄国完全给拖下水，造成了和西方的这种全面对抗，这就有了这个新的这个说法。所以我想，而这一点这种说法本身呢，也就意味着习近平原来那种路线的一种失败。
的确呢，我们看到和俄乌战争之前的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那个高调亮相、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相比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北京嘴里的这个中俄关系低调了许多，媒体的基调呢也变了啊，中国官媒的基调也变了。原来呢，有些人总结中国官媒呢是基本上就是像有人总结的那样哈，叫俄罗斯是被迫入侵，乌克兰是恶意抵抗，都是美国惹的祸，这是中国媒体的总的基调。现在呢变得看起来中立了很多。那么观察人就注意到，开战一个月以来，北京的这个暧昧立场，即使在中国国内的许多民众中呢，也是极为不得人心的，迫使他不得不对中俄关系和战争的定位不断地进行一些微调。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纪硕明先生，这个调整中俄关系立场对于北京来说是相当困难，甚至是很痛苦的。我们看到，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
毫无疑问，中俄或者说前苏联开始就是一脉的，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就是苏维埃的变异。即使苏联解体，中俄这一脉本质上是不会断不会变，无论从意识形态到个人崇拜等等都具有同质性。所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对中国来说打的就是西方国家，中国没有不支持的理由。这个所以呢，2月25号中俄两国领导人通话，习近平对普京就说了，尊重俄罗斯领导人在当前危机形势下所采取的行动。那么当时的背景是以为俄罗斯大军会一举拿下基辅取得胜利，那这个尊重实际上有一点这个祝贺的这种意味。想不到的是，战争一拖一个月，原来所说的给西方一个教训没有了，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遭到全世界的唾弃，迫使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以及两次大会投了三次的弃权票。那么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么这实际上让中国的处境就变得很尴尬了，一不小心还有可能让中国脱落其中的这种危险。所以我觉得中国需要自保，需要为自己留有余地，所以他要做这些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在对待俄罗斯的立场上发生变化，这个不会。那这不是一个战略性的改变，只是战术上策略性的某些变化。因为形势对俄罗斯不利，现在讲到底其实中国是需要一个找一个借口，一个寻找退路后路的借口，也就是要一个旋转门。许博，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的确是这样，无论如何调整，北京都在坚守一条底线，那就是不对普京的入侵战争进行谴责啊，这是北京的一条底线。习近平日前在与拜登进行视讯通话的时候呢，用一句中国谚语来形容目前的俄乌战争，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很多中国人都感到说得很好，很接地气啊，为习近平叫好。但殊不知啊，他的这句话在国际上引起了多少人的愤怒呢？我来请教胡先生，秦刚说中俄关系的底线就是遵守国际公认的这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叫准则， 可是你习近平公然在践踏国际关系准则的问题上骑墙暧昧，那你中国如何自圆其说呢？
是啊，你习近平说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就是各打50大板。习近平还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是倒打一耙。那意思就是说，你们美国是系铃人，那还是有俄罗斯所谓被迫入侵乌克兰、恶意抵抗，责任全在美方这么一种意思。当然，习近平这么讲呢，主要是为了撇清自己的关系，撇清中国的关系啊。因为本来是因为得到了中国的上不封顶的大力支持，普京才敢于发动这场战争。而按照你习近平这个说法呢，什么一个巴掌啊，什么解铃系铃人呢，这个把中国说的好像是跟整个事情没有关系啊，是中立的啊。因此呢，这句话它也意味着呢，它是和俄国拉开了一点距离啊。你看这个意思呢，如果说习近平的讲话我们从官方报道中看的还不是那么清楚的话，那你看看秦刚的文章和秦刚接受采访的讲话。还有中国驻乌克兰大使范克荣的讲话，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秦刚的表态呢，依然很暧昧。因为既然你说这个中俄关系的底线就是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准则，而你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准则都要求要反对侵略，所以当你看 CBS 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到秦刚的时候，问你中国为什么不谴责？那秦刚，他既不敢表示谴责，也不敢表示不谴责，他就只好说啊，谴责是没有用的啊，就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这就反映出中国的那种骑墙暧昧和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啊。当然，就像刚才技术明先生也谈到的，那中国在这个事件上的这个立场的修正啊，它不只是个策略性的，而不是一个原则性的。所以从他这种形象暧昧中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呢，就是所谓假中立，实际上还是挺核的这么一种立场。
刚才胡先生提到这个，秦刚，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接受 CBS 9分钟的一个采访，被主持人打断了23次之多啊。所以呢，有人这个在中国引起很多人的愤怒，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秦刚就在那儿翻来覆去的绕圈子，不正面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这一点呢，在新闻采访当中呢，我知道这是一个大忌，因此呢，这个难免呢，这个美方的主持人呢感到这个很愤怒，然后秦刚也感到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有些问题他没法说清楚。中国的说法是什么呢？中国的说法就是我们是中立劝和，你不管你谴责不谴责，我没有用，谴责不谴责没有用，我们呢是中立劝和。中国的外交官员从副部长到一票发言人呢，都反复强调这样的事实，就是中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物资这个援助，如难民需要的睡袋呀等等，而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什么呢？提供军火，提供武器，那是火上浇油。请教季先生，中国官员的说法能不能让中国占据道德制高点？为什么这种观点遭到主流国际社会，甚至当事国乌克兰的一个同
嗯，接上面我回答您的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根本性的立场改变，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避不开世界对你的要求啊，有在这个国际这么大一个事件当中，所以呢，中国呢，它做一些援助啊，其实也只是表示一种姿态，那么，但是这个当中，它又要避免让俄罗斯不高兴。所以呢，先向乌克兰提供捐助500万人民币的物资。那么当时那个捐助500万人民币物资的时候，是说乌克兰有500万难民，所以大家算了一下，平均每人摊的是1块钱，那实在是微不足道，那连诚意都这个体现不出。我们看2021年9月，中国给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紧急提供价值是人民币2亿元的粮食、越冬物资、疫苗这个药品，所以这个500万连零头都不到，后来才又追加了1000万，对吧？ 那么其实面对入侵者，道德制高点到底是什么，对吧？应该是，我认为应该是阻止侵略，对吧？那才是一个道德制高点。那么此时此刻世界需要什么？需要中国可以站出来大声对入侵者说不，对吧？让俄军停火，停止滥杀无辜，停止这个侵略行为。那么中国虽然多次强调以谈判以及外交手段来处理俄乌的这个纷争，但是你如果做不到停火，那可能谈不好。那俄罗斯想通过战争得到却无法得到的，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所以战争中的乌克兰啊，他最需要的是什么？要么就是让入侵的俄军无条件的停火，要么就是捍卫领土，以战止战。那除此之外都是一种虚伪。许波，
好的。那么 的确呢，这个中国的这种立场，就是所谓中立劝和不火上浇油呢，的确呢混淆了一个基本上的事实，就是说呢，就像外国人批评北京一样，你是只有立场你没有是非。刚才季先生说的这个说的非常明白，当前的大是大非就是要制止侵略，这个制止呢强国无端的侵入弱小国家，主权和领土必须要得到尊重，这就是最大的这个是非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他怎么做。过去十多天以来，我们看到沙利文与杨洁篪、拜登与习近平、英国首相约翰逊和习近平都分别举行了一对一的对话。西方世界呢，目的就是要向中国施压，不要向普京的战争输血提供军火和经济援助。而习近平呢，他明确是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现，希望不得罪任意一方。而中共官媒和亲中媒体甚至认为呢，中国抓住时机两面压表，叫不偏不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这种立场？
中国现在的处境是左右为难，他很想摆脱这种困境，来一个左右逢源。那么中国现在处境确实相当困难，因为你这样子支持俄国，那免不了就会和美国和欧洲这个进入全面对抗，这是他很不愿意的啊。但如果是你这个减少乃至于放弃对俄国的支持，那又会让俄国人觉得你这个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那你这个战略伙伴那你也很难维持下去。今后对你中国处理一些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那俄国肯不肯给你背书，那都成了疑问。所以弄不好呢就是两头都得罪了啊。他就希望来个这个左右逢源，那一方面呢又能照顾西方国家的一些诉求，比如说他在这至少在这个不再对俄国进行什么军事物资方面的这个支持这个帮助啊。另一方面呢，他一方面要维持和这个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呢又希望能够在俄国呢让他们感到在关键时刻他们还是战略伙伴所以他就摆出一副从这个人道主义的角度啊，对各方，那就包括乌克兰这一方也包括俄国这一方，要进行所谓人道主义的援助，就摆出一副比较超然的地位。他就这样子一来呢，他可能就以为自己可以就达到左右逢源这么一个目的，但实际上要做到这点呢是相当困难。你看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乌克兰自己都希望中国出来调停可是中国呢他一直推辞他推辞有他推辞的道理，因为他知道他没法在这中间进行调停，没法在中间主持这种和谈达成一种协议。你看现在俄国他已经放弃了要占领乌克兰，要在乌克兰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目标，但是他至少他想把东部乌克兰那里从这个顿巴斯地区一直到克里米亚把他们连成一片。而你乌克兰方面提出的这个谈判提出的条件，它有一条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要求你俄国撤兵，撤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撤到2月24号你发动战争之前。那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东巴那一部分地区本来就是俄国人占领的或者是在之前俄国以维和的名义进入之后占领的地区， 那乌克兰都可以默认。但是你在二月二十四号之后，你有新战争的地区，你尤其是现在，你要在顿巴斯大打一仗，希望把整个东南部连成一片，那这个是乌克兰他不可能接受的条件。那这么一来，你这个战争就会持续下去。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不可能达成协议。你持续下去是，那你中国你到底怎么办呢？你怎么表态呢？你怎么支持呢？你支持谁反对谁呢？所以这么一来，你自己就陷入这个为难。因此，他要想扮演他在如果想减低他在这种左右为难那种尴尬程度上，可以有一些进展，但是他要获得左右逢源那个地步，我想他是达不到的。
好的，那么刚才胡先生也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呢，这个就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都是要求呢跟习近平会面，然后呢请习近平出面来调停，但是中国方面至今没有接受乌克兰的这个请求。所以呢，国际分析人士有些人就看出呢，中国跟习近平跟普京打得很火热，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亲密关系。习近平呢又和美国这个领导人拜登做了这个接触，跟这个英国首相也做了接触，但是唯独对于乌克兰的这个请求呢，是视如不见，视而不见。这就说明了什么呢？中国这个中立劝和这个立场也有点意思，怎么能做到不偏不倚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他的欧洲之行当中是密切关注中国的动向。他说在与习近平通话时呢，明确表示了北京帮助俄罗斯的这一个后果，他确信习近平无法承受这个牺牲与欧洲和美国经济关系的这样一个代价。我来请教季先生，这的确是北京面临的一个难题。这次跨大西洋两岸乃至这个亚太地区西方盟国的这个立场是如此的同仇敌忾，那么就连一贯善于各个击破的中国都难以寻找机会下手。那您估计北京如果审时度势，他会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警告当成耳旁风吗？
俄乌之战啊，我们看到以中国的情志和智库研究其实是出现了很多的失误，但网上有个综合的这个视频，它是讲美国总统拜登提到俄罗斯要出兵乌克兰，中国的一些名嘴啊都嘲笑，认为根本不可能啊，这是其一。战争爆发以后，这个第一，乌克兰的这个顽强抵抗让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啊久久不能得手。第二个，俄军在乌克兰境内又处处受挫，损兵折将，那么犹如战斗民族的这个形象，这些呢都是出乎中国意料之外的。那么第三个呢，更让北京吃惊的是，西方世界由此重新凝聚，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之大，而且是真下手，连需要依靠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啊，他都可以放弃不接受，对吧？所以面对政治、外交、经济、乌克兰境内的几大战场，对俄罗斯的整体打击是非常大。你换了中国，那你不要说这个俄罗斯，换了中国，虽然中国的经济体远大于或者强盛过这个俄罗斯，可能也经不起世界联手以这样的制裁方式来折腾。那么所以北京从来他百般不情愿，但也不能公开和西方的联合体叫板。就是北京真想保持中立，站在那个自身立场，本来是可以左右逢源的，但现在是看到处处被动应对，所以可以看到北京对来自美国的警告还是十分小心谨慎的，所以根本是不会这个大耳边风。
好的，那么的确他不敢把美国和西方的警告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掉以轻心，不敢当成耳旁风。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确现在是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要是进的话，那就国和欧洲全面决裂，经济上他绝承受不起。可是你退呢，退是个什么后果呢？那就是要跟普京拉开距离， 就像中国许多这个官媒都这样说，退那就是唇亡齿寒，那免不了就是兔死狐悲。正如退休的这个《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所说，俄罗斯绝不能倒，因为它是美中之间的战略屏障。其他官媒，我们看到亲中媒体也都在鼓噪，说自垮台了，那么美国下一步将把中国撕成碎片。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北京这个两难境地？习近平会怎么选择呢？
过去中共只有在描述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时候，用过“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种说法。他用这种说法呢，就替他自己当年跨过鸭绿江、跨过国境线，去所谓抗美援朝做辩护。过去中共在描述中俄关系的时候呢，从来没有用过“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种说法。那对胡锡进和一些大外宣这种说法呢，我发现就连同样是大外宣的多维他都看不下去。多维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不能把中俄关系形容成唇齿相依，他中俄是两个政治独立的大国啊，是战略伙伴关系啊，各自有各自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俄国不是唇，中国也不是齿，中俄关系不是中朝关系，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两者谁也保护不了谁，谁也没有义务去保护谁，也不存在一个哪一方就会为外部的压力轻易就打倒，也不存在一个倒了另一个也要跟着倒这么一种逻辑啊，他这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那实际上呢，不是中俄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是你习近平把中国和普京的俄国绑在一块儿，这么的结果呢，是俄国的普京遭到挫折，就会连累中国的习近平遭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和普京倒是有点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而且在这点上呢，要看到呢，习近平的利益不要说和中国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就是和中共的利益都是不一致的。按照中国的利益，当然就应该站在反对俄国入侵乌克兰这个立场，那你站在中共的利益，你就完全可以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真正中立的立场。而你习近平的立场呢，他依然是偏，虽然现在有所修正，依然是偏向俄国。
嗯，
那这个，所以在中共上层来说呢，就是你到底是采取真正的中立好呢，还是假中立，依然挺俄国这种立场好？那从习近平的利益。出于种种压力，有种压力要使他朝着一个比较真正的中立方向走，但那样子呢，对于他个人来说，意味着他的一种失败，所以我想他在还是很不情愿走到那一步的。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北京公开跟西方决裂的可能性，刚才两位嘉宾都同意不大，但是习近平完全弃普京于不顾的可能性呢，几乎为零。习近平啊，这是许多国际观察人士的看法，他们认为看看朝鲜这些年是如何苟延残喘的，就会找到答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日后会不会以朝鲜模式来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呢？
不过我还是认为俄罗斯不是这个朝鲜，俄罗斯毕竟是个大国，军事上还是一个强国，那么俄罗斯还是能源的大国，国际上对它还有依赖。那俗话说这个烂船还有三分钉，那但是不管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俄罗斯可能的遭遇可能比前苏联还悲惨，这个大家应该已经看得到的。那么俄罗斯可能可以依赖的也只有中国，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这应该是个机会，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中国跟两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关系，都可以帮助战后重建。那俄罗斯称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在为结束战争找台阶。那么现在就看中国能否审时度势，在俄乌战争的后期能否如西方国家希望中国的那样充当积极的调停角色，那么这还能寻回一点尊严和中国利益。许博，
好的，非常好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季硕明先生、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